欢迎您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意志力陷阱》，作者本杰明·哈迪，主播微光，第27集。灵活变化，让情境成为你行动的触发器。你所处的环境应该与你的行为相匹配，正因为这个，你的卧室里不应该有电视。你的卧室不是用来看电视的，即使你住在一个小公寓里，你也最好把电视放在厨房甚至浴室里。虽然在厨房或浴室里放电视会造成一定的干扰，但这并不像你失去的睡眠那样有害，因为你卧室的设计要求你拥有意志力。人们晚上难以入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当他们进入卧室时，环境会触发他们做很多其他的事情。然而，为了获得最佳的睡眠，你的卧室应该充满触发良好睡眠的因素，这个目标不应该有任何干扰，即使是专门为睡觉而设计的衣服也是有帮助的，这也会促进你的睡意，成为睡眠的触发器。正如你的卧室应该清楚地反映出你在那种环境下的行为，你的工作的物理空间也应该与你当天要完成的工作相匹配。越来越多的人用电脑工作，但却在用电脑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同一物理空间中完成所有这些不同的任务并不是最佳的方法，相反，你应该有不同的工作环境，这些环境与你的工作类型有明显的联系。每个环境都应该触发做每一种工作所需要的精神状态。8小时工作制是合理的吗？传统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很难保证高效率，或许当大多数工作都是体力劳动时，长时间工作是有意义的。但在我们现在生活的知识型工作世界里，这是没有意义的。不相信我吗？看看这种结构糟糕的工作文化的影响就知道了。员工表现平平，沉溺于刺激物，缺乏敬业精神，甚至对工作充满憎恨，这是很常见的，甚至是意料之中的。这些不是21世纪虚假工作环境的成因，而是其影响的结果。许多组织和整个国家已经意识到工作流程的变化，因为大多数工作已经从体力劳动转向脑力劳动，因此许多公司把工作时间缩短到每周30小时，现在允许员工远程工作，因为他们知道小隔间儿通常不是进行脑力和创造性工作的最佳环境。传统的朝九晚五工作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在新的体系下，社会运行的一系列规则不再有意义，世界已经改变了。如果我们想要成功，我们就需要了解系统的新规则，并优化我们的生活，以成功地执行这些规则。当今的新规则是，创意和创造力是最受欢迎和最有利可图的技能。最佳的创意工作需要1到4个小时的高度集中注意力，然后在一个有别于你高度集中注意力的环境中放松思想。你需要改变你的环境。在一项研究中，只有 16% 的受访者表示在工作中获得了创造性的洞察力。创意通常是人们在家、在交通工具上或在娱乐活动中产生的。三星半导体前总裁斯科特·鲍恩伯姆表示，坐在显示器前不会产生最具创意的想法。当你直接处理一项任务时，你的注意力会紧紧地集中在手头的问题上。相反，当你不工作的时候，你的思维就会漫无目的地游荡。当你开车或进行其他形式的娱乐活动时，环境中的外部刺激，比如你周围的建筑物或其他景观，会下意识地激发你的记忆和其他想法，因为你的思维在不同的背景下，在不同的主题上，并且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时间上徘徊，你的大脑会对你试图解决的问题产生遥远而清晰的联系。我找到了，毕竟创造力就是建立大脑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构思和灵感是你可以完善的过程。当涉及创造性和脑力劳动时，与其按照朝九晚五等社会规范来工作，不如根据你最高和最佳的精力水平来工作。根据心理学家罗恩·弗里德曼的说法，一天的前3个小时是你效率最大化的最宝贵的时间。正如他在《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中所说， 通常我们有三个小时的专注时间，我们能够在规划、思考和表达能力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研究证实，大脑，尤其是前额叶皮层，在睡眠后最活跃，最容易产生创造力。在你睡觉的时候，你的潜意识一直在松散地游荡，建立起与环境和时间的联系。有一个能抓住睡眠时潜意识突破的可靠方法，就是当你醒来时立即开始写日记。在写日记的时候，最好把你的想法写在纸上，因为它们和你想要完成的事情有关，比如具体的目标。然而，重要的是在写日记的过程中不要太过专注，因为你想要让你的大脑在某种程度上游离于它所去的地方。这种游离可能会引出你在睡眠时产生的突破。我使用晨间写日记的方法已经将近十年了。我在写日记的时候，经常是在健身房外的车里，我会对我要写的文章或者我需要联系的人有一些想法。我的很多人际关系都是从一个日记环节的想法开始的。这个想法让我积极主动地与人接触。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改变了我的人际关系。为了进一步最大化这种体验，你可以熟练地指导你的潜意识在你睡觉时进行思想的游离。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说过，如果没有潜意识的要求，就不要睡觉。当你从清醒状态过渡到睡眠状态时，你的脑电波会从活跃的贝塔状态转到阿尔法状态，然后转到西塔状态，最后在我们睡觉时下降到 Delta 状态。正是在西塔窗口，你的大脑最容易接受对你潜意识模式的重塑。在入睡之前，想象一下你在睡觉时想要集中精神在什么地方。改变才能提高生产力和创造力。虽然研究表明你每天不太可能有三到五个小时的高质量脑力工作，但你可以做一些事情，要么延伸机会之窗，要么确保你得到宝贵的心流时间。根据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埃伦·兰格的几项研究，简单的转换环境可以让你的思维更加活跃。在他的一个实验中，他让一组人用同样颜色的纸来完成一项写作任务。发放的纸通常是白色的。在另一组中，人们执行同样的任务，但纸上的颜色是不同的。比如从白色到黄色，从黄色到白色，再从白色到黄色。这个微小而简单的环境调整让人们更加活跃和投入。在同样的环境下长时间做同样的事情会让人精神疲惫。你需要新鲜事物来保持大脑活跃。你需要一个时间表来让你保持警觉。你需要困难来保持开放、谦虚和努力的态度。如果你发现自己走神了或者有意分散注意力，你就需要进入一个新的环境。通常情况下，走进另一个房间的动作本身就会促进大量与你正在做的工作相关的想法。更好的办法是，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中继续工作。不管是去一个不同的房间，换一把椅子，还是去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待上几个小时。别连续两天在相同地点工作。作家兼企业家阿里梅塞敏锐地意识到他所处的环境如何影响他的思维、情感和工作能力。他非常注重细节，甚至在他所处的每一个环境中都对灯光等事物进行微调，以激发完成他想做的事情所需的精神状态。梅塞将他的工作周打散成碎片，因为他从来不会连续两天处在相同的环境中。作为一名企业家，他从事许多不同类型的工作，从写博客、录制播客，到发明实体产品和做电话咨询。他每周有固定的一天和工作空间来优化他当天要做的具体工作。此外，为了完成更多的工作，他把相关的活动放在一起。在写博客的日子里，他只写十篇博客，别的什么也不做。在录制播客的日子里，他和他的搭档有时会录制五集或更多。以下是梅塞每周工作时间的分配。周一和周五，每周一和周五，梅塞在纽约市的 SoHo House 工作。他说那里的无线网络和手机信号服务都不好。这对梅塞来说是一件好事， 因为在周一和周五，他完全沉浸在写作和其他形式的内容创作中。此外， SOHO House 的灯光更暗更深，营造出一种洞穴般的感觉，这提高了梅塞的注意力，因为他不太可能被明亮的灯光和其他人分散注意力。在这些极具创造力的工作日里，梅塞几乎什么都不吃，直到完成创作为止。很多研究都支持这一观点，空腹时更容易集中精力工作。引用效率专家和企业家罗宾夏马的话，少吃点你就能做更多的事。当然，这并非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工作，但与深度认知和创造性工作高度相关，吃得太饱会使你头脑发昏。最后，梅塞在周一和周五的工作中都会打开特定的潘多拉电台，它只在 SOHO House 做创意工作时使用。这些音乐就像另一个触发器，让它更深层次地进入心流状态。它通常听电子摇摆乐，特别是大篷车宫殿潘多拉电台。它通常会一边戴着降噪耳机，一边重复播放同样的20首歌曲。